比如说，你要是明明看到这边有个火坑，这火坑跳下去啊，知道就是地狱，就刀山油锅，在你的眼前摆着。那么，纵然有再好的这种无欲的境界啊，这个钱、财富啊、女色啊，在旁边引诱你啊，然后告诉你，你如果得到这个无欲的话，你就可以，你就必须要，你要得到这个无欲的话，你必须要往这个火坑里跳。如果说这个火坑明明在我们眼前看得很清楚的话，纵然无欲是怎么吸引人，我相信也不会有人往火坑里跳。同样道理，我们就是因为对因果的这个道理啊，我们了解的这个信心呢，不是很深刻，不是很深入啊，所以明明呢知道是不能做的，但是我们仍然去造恶业，这个也是我们修行人的痴烦恼。所以这个痴的这个形象是比较维系，但是却是很深入的。好，那么了解痴烦恼之后呢，我们接着来看到这个经文。第一段呢，讲到名有痴，好，讲到这个痴烦恼的这个相貌。那第二段才讲到这个痴烦恼的过患，先讲到相貌。那么有这样的相貌，第二段呢，再说明它的相应的过患。好，我们先看到经文：如是世人不信作善得善，为道得道；不信人死更生，会是得福。善恶之事都不信之，谓之不然，众无有之。善作是故，且自见之。好，先看到这儿。这个痴烦恼当中讲到两段，第一个自无正性，讲到这个痴烦恼啊，是自己与生俱来的这种痴烦恼，没有经过别人的这种教导学习，自己就与生俱来的这种痴的烦恼。那么第二个呢，专受他也是从后天的熏习而来的，从别人的或者长辈或者好朋友的那个地方熏习而来的。那这个从这个这个呢，称为专受他语。那我们刚刚念的那个经文是自无正性，就是他与生俱来的这种邪知邪见的，没有因果的观念。那首先呢，看到第一段的别论，别论他这个痴烦恼的形象，如是世人这一类的这个名具足有痴烦恼的世人呢，他的形象就是不信作善得善，为道得道。他不相信说你今天做善可以得到未来可乐的果报，你今天修五戒十善可以得到人天的果报，他认为这是不是？他认为就是这个是无稽之谈。那么为道得道，他不认为说你今天修这个出离道，那么可以了脱三界的生死，他也不认为有这回事情。那么甚至呢，更严重的，不信人死更生，会是得福。就是说不信这个人死更生，这个是更严重，就是说，他连这个因果的观，连这个轮回的观念都没有，就是人死如灯灭的观念。他认为人死了之后就一了百了，那哪有什么什么后世的轮回啊，什么阎王啊、判官啊，这个都是没有的事情。那会是得福啊，这种跟这个前面讲作善得善这个意思一样，他也不相信有这个事情。总之，善恶的事情他都不相信，谓之不然。终无有事。有事的话，这个事实是因果。他认为这个善恶的这个因果的事情呢，终究是没有的。因果，他认为因果律终究是没有的。像世间的人有的人尤其一些世事变通，这个学历读比较读书读得多的人特别是有情况，你跟他谈因果，他告诉你这一切都是巧合，要不然呢就告诉你这个都是一种几率而已，这个不是一种因果。那他认为这因果啊，根本就只是佛家讲的一种欺骗人的话一样。那么这样子的这种邪知邪见呢，很难哦。而且他可能还是个世间的正人君子，但是呢，他就不相信这个东西。第一个别论，第二段的总结，总结他这个痴烦恼。但作是故，且自见之。作是由因果的意思。那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这种邪知邪见就不相信人死更生会是得福这些的因为这一些邪知邪见然后且自见之，所以呢，他有这样的邪知邪见，所以他自己这个见就这种执着，他自己的邪见就说因为他自己与生俱来的这样的邪见，所以呢，他会不断的去执着它，叫做且自见之，见这种执着了他对他所他对他所自己所产生的出来的一种概念，这种邪见呢，他会不断的这种执着它， 且自见之。好，这第一段自无正信，第二段呢讲到后天的熏习，专受他语。好，看到经文，更相瞻视，先后同然，转相承受，赋予教令。先人祖父素不为善，不是道德，生于神暗，心色异蔽，死生之序，善恶之道，自不能见，无有余者，吉凶祸福，尽各作之，无以怪也。请看到这儿，专受他语当中的话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他今天后天的这个熏习，他这种邪见呢，有两个不同的途径。第一个是学习，这个跟朋友之间呢，大家互相的学习。第二个呢，是他的这个长辈告诉他的。第一个先看到他孝习他人，就是大家他这个环境当中，跟一群邪见的人在一起，会互相学习，哈，这叫更相瞻视。好，瞻视是看的意思，你看我，看你，好，就是所谓看，当然不只是说看外表的，大家在一起会谈论。那一个邪见的人，本来就有邪见的人，跟另一群邪见的人在一起啊，这个邪见越熏越深。好，你看世间的人就不是这样子吗？要没有学佛，大家在一起讲的是邪见，好，那就叫更相瞻视，先后同然，好，先后都是一样。先就是说先有这样执见的人。后来被前面那个所熏习的叫后，好，这个先后这两个人都是一样，好，都是熏到最后啊，两个都是一样的这种知见啊，叫先后同然。这第一个孝习他人，第二代呢承袭父祖，好，从这个父亲啊，这个祖父那个长辈那边传下来的这种邪知邪见。第一段呢讲到民子无知，好，所以。当然这个就是说这个做儿子的他本身呢善根不够，然后善根不够呢，然后又无知，所以会受到这个长辈的邪知邪见的这种影响。好，我们看到经文，他说转相承受，赋予教令。这个赋予教令是说父亲于遗留，父亲所遗留下来的这个教令，所留下来这个所留下来的 这种思想叫教令。就像这个有的父亲告诉他说啊，这个人死如灯灭啊，人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或者有的父亲告诉儿子说啊，这个因果的事情啊，这佛家拿来骗人的话，什么地狱恶鬼畜生啊，这佛家拿来骗人的话，哦，吓人的，世上没有这回事。那父亲转交给儿子，哦，这个叫父于教令，哦，父亲所遗留下来的这种教令的这种教法，当然是叫邪教了，那这种父于教令呢是转相承受，代代相传呢，啊，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一代一代的延误下去。那么就讲到第一个民子无知的，就是说他这个孩子呢，他没有个人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呢他会转向承受，赋予教令，他会接受他父亲的这种遗教，而他这个父亲的遗教呢也是从他的祖父乃至曾祖父一代代传下来的，这样子的这种邪知邪见。好像有的你看有的家族啊，外道家庭啊，那个祖父姓外道，那父亲也姓外道，当然儿子也姓外道，好，这一定的，一代代的就是讲这个外道好，一代代的薪火相传嘛。好，这个叫做民子无知。那第二段呢，举父吃完，我讲到这个父亲呢，啊，父祖这辈啊，他这个吃饭的相貌。先看第一个，先人祖父素不为善，好，讲到第一个，讲到他这个行为上啊，他向来不修善法。第二个呢，不是道德，这个讲他知见。第一段讲他的行为他行为上就他不修善法，那他有这样的行为，当然一指的知见就是第二个，不是道德，他不了解这种因果律的这种道理，好，所以不是道德啊，好，所以才会素不为善。所以呢，第三段在讲到他这个不懂因果的不懂这个因果的这个道理哈。第二段的话，那个不是道德的话哈，慧远大师解释说，这个是不认识这个，不了解这个出世道，出世的这种三生的道法。那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的话，那个第三段他这种。 不正见的话呢，是不了解因果的道理，世间的因果。那第二段就是不了解出世道，这个两个差别。好，看第三段，不了解这个世间的因果的话呢，好，生于神暗，心色异蔽。这个身啊，当然是指的五蕴身啊，这个他内心啊非常的愚笨，然后他的神识也非常暗钝，所以那个心色是很异蔽，心色那个内心呢是非常闭塞暗钝的，就是说他内心有痴烦恼，然后又因为痴烦恼不断的造恶业的缘故，所以他那个内心啊，本来我们正如本性都具足无量的光明、无量的功德，但是因为他这样痴烦恼，再加外在的不断的恶法的造作，所以他的内心越来越来暗钝，越来离出离道越来越远，心色异蔽。那么这样子呢，所以呢死生之气，上恶之道，自不能见，无有余者。好，他因为这样子不断的熏习的痴烦恼缘故，所以呢对于果上的这种生死之气、死生之气，这个六道轮回，这种果上六道轮回的这种事情，或者因地里面的上恶之道，自不能见。好，就是对果上的这个六道轮回，或对因地里面这个什么是善法、什么是恶法，这因地的相貌，他都不知道，也就算听人家讲，他也不能够，也不相信，叫自不能见。好，那么这是为什么呢？无有余者，因为没有人这个用这个教育来开导他，叫无有余者，就是说他为什么不会这么暗钝，然后这个因根不晓得因果呢？就是因为啊，一向没有这个善根福德的因缘啊，没有人来开导他这个因果的道理，好，所以他这种思想会代代相传。那第四段的话呢，在讲到这个他这种造恶的情况，好，第一段的这个先人祖父殊不为善的这个造恶，只是说他不修善法而已。那么第四段的话，就是说明他真的是在造恶了，吉凶祸福尽各作之，无一怪也。好，就是说吉凶祸福，但这个指的主要是这个恶业了，一些恶业的事情啊，然后尽各作之，然后不断的去做，而且在做的时候内心都没有惭愧心，而且是做的时候是非常的这种非常努力去造作恶业。好，就像世间的人，有的人他认为利用偷盗，偷盗可以得到这种名利，或用诈欺可以得到名利，然后他用诈欺方法，他得到名利之后，他认为这个诈欺啊是他可得到快乐的一个根源，所以呢他拼命的在世界上做诈欺的事情，他就是因为不懂得这种因果的道理，所以他会吉凶祸福尽各作之。好，所以无一怪也，无一怪也就是说因为没有人，他自己造恶，而且没有人来教导他，所以他会这样的做，是没有什么，所以这是很正常的。好，这是讲到举父痴顽，因为有这样的父亲啊，这个知见也不正，那么行为也不正，当然上梁不正下梁歪啊，所以这个做儿子的啊也是一样的，思想也不正，行为也是不正，好，而且代代相传啊，会越来越严重。好，以上是说明第一大段这个痴烦恼的这个相貌，主要指的就是说不了解这因果的道理。那么第二大段的话呢，明其痴过，就是正式的来说明他有这样痴烦恼的相貌会衍生什么样的过患，为什么我们要对治痴烦恼。第一段，父子相哭，因为痴烦恼的缘故，所以啊爱恋不舍，所以父子相哭。我们看到经文，生死常道转相思地，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颠倒上下，无常根本皆当过去，不可长保，教育开导性质者少，是以生死流转，无有休止。第一段呢，讲到父子相哭，这个因为世间人不了解这个因果律，那对这个因为这个越不了解因果律，所以对无常道理啊也不能够了解，因为一切法都是因果嘛，我们这个眼前的果报体只是不断只是过去的这个因不断的刹那生刹那灭，不断的在起现行而已。我们这个眼前的身心一正而报， 都是不断的为因果所主宰支配的，所以这眼前的这个一正二报啊，都是无常的。那我们要不了解这样子的因果律，叫业果的道理，那当然在面对这种人世的这种别离的时候啊，那痛苦是加倍的，所以父子相哭啊。他说生死常道，生死流转啊，是这个宇宙当间啊寻常的道理。就是说凡夫众生啊都会有生死流转，这个是宇宙当中的一个真理。所以生死常道啊，这个寻常的，然后呢转相四力，转相四就是四力就是相续，辗转的这个相续，这种生死流转啊，这种宇宙的道理啊，是不断的相续下去，就像个轮子一样啊，不断的往前推动。那这种生死流转的这种情况，这个道理呢，随着有众生出现的地方啊，就会有这样子的这样的现象不断的产生出来，叫转相四力。但是呢，世间的人因为吃的烦恼，面对这种生死流转的境界的现前的时候，或哭父，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颠倒上下。就是说，我们对因果道理不了解，或者是说了解的不是很深刻，所以面对这种生死的那种爱别离的时候呢，父子相哭啊，或者父亲哭，儿子死去，父亲哭泣，或者呢，父亲死掉，儿子哭泣，或者兄弟夫妇互相哭泣，这个兄弟死了互相哭泣，或者夫妇死的互相哭泣，那这种哭泣呢？那这种哭泣，当然，它从表面上看起来它是贪烦恼没有错了哈，但是从根本上来看，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这种业果的道理，我们对业果的道理了解的不是很深刻。如果我们能够真的了解业果的道理的话，我们就能够知道世间法真的是无常。那无常的话，它的生命的结束，这个也是件正常的事情。好，那这个时候就不会有哭泣的情况，好，就至少就不会有那么悲伤的情况了哈。那么世间的人，尤其没有学佛的人呢，哈，面对这种别离的话，他痛苦更加的深刻，无法调适，就是因为吃烦恼。除了贪烦恼，表面上是贪烦恼之外，他骨子里啊，就是因为吃烦恼，不了解的因果轮回的道理，所以这么颠倒上下。所谓颠倒上下，就是说上下都是颠倒。父子，比如说父子这种上下的关系，就是说父子这种上下的关系呢，都是这样颠倒的。就是说父亲也颠倒，这儿子也是颠倒，所以呢，才会有这样子的多余的这种悲伤的情绪，吃烦恼了。那么他们就是因为呢，不知道无常根本，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的颠倒上下，那么这样子互相哭泣呢？就是因为不晓得无常是一切诸法的根本，一切诸法的共相，就是无常。所以一切有为法皆当过去，不可长保。他们就是因为不知道无常是诸法的根本，那么也就是说不知道一切法皆当过去，就是说有生必有灭啊。那么世间这个人有生老病死，那世间这个万物呢有成住坏空，都当过去。只要有生的法一定会有灭，不可能说生了不灭去，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皆当过去啊，是不可长保的，没有办法常常保任不失的。所以这个第一个父子相哭，第二段呢明难开晓，就是他们那个内心的执着很难以化解的。所以教育开导信智者少，是以生死流转无有休止。世间的人对因果轮回道理不了解，所以纵然教育开导，但是真正能够相信的、能够承担的还是少，所以生死流转无有休止。因为这样缘故，所以说大家在生死对这个有违法的境界不断的爱恋、不断的执着，所以呢会不断的生死流转，然后没有休息。这第一个，因为吃烦恼的缘故，所以增加我们那个内心的这种情感的戏服，所以是父子相哭。好，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因为吃烦恼的缘故，甚至造恶，然后呢受苦。好，这第二个情况。我们看到经文，如此之人蒙名抵突，不信经法，心无远虑，各欲快意， 吃货于爱欲，不达于道德，迷没于嗔怒，贪婪于财色，坐之不得道，当更恶趣苦，生死无穷已，哀哉甚可伤。好，这个地方分为五段，讲到他遭恶受苦的这个情况。第一个呢，讲到他的心呢，如此之人，这类痴烦恼出众的人呢，蒙名底突，蒙就是说这个覆盖啊，不明了的意思叫蒙。明的话呢，就暧昧无知叫明。好，所以蒙明就是说他内心呢，被这个痴烦恼所覆盖，蒙。所以呢，是内心的暧昧无知，好，这叫蒙明。那因为这个内心被痴烦恼所覆盖，然后所以那个暧昧无知的缘故呢，所以表现在外，就体底突了，底突了。所以底突就是说，在一切有为法的事情上表现得非常啊，这种唐突啊，非常的这种出众的样子，叫底突。就是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常常造恶业，叫底突。就是说他因为内心被。他内心被他的那个内心智慧被痴烦恼所覆盖住了，所以表现在外，就是常常做一些违反因果的事情，叫底突。好，然后呢，当然相对的他不信经法，好，不相信这个佛法了，不相信这个经法的佛法或者世间的善法也是一样哈。然后他的心呢是心无远虑，这个远虑呢指后世的果报。他的内心因为愚痴嘛，所以他当然在造恶业的时候只求眼前的快乐，不会考虑到这个未来生死的痛苦或者果报的痛苦，所以心无远虑，各欲快意，快意指眼前，眼前只想要称心快意，称心如意啊，只求这个现世啊眼前快乐就好了，不要讲不考虑到未来世的果报，或者是说乃至今生的这个花报啊，都不考虑。这第一个，他这个痴烦恼的这个形象，所以呢，因为叫痴烦恼，所以他第二段，他表现在外呢，就是痴惑于爱欲，不达于道德，对爱欲呢迷惑而颠倒，这个痴惑是这个迷惑颠倒，在爱欲的境界当中啊，不但迷惑颠倒，然后呢，当然相对的对道德，这种佛法的道理或世间的善法呢，内心呢。不能够相应，不达于道德。第三段呢，迷惑于嗔怒，贪婪于财色。好，迷惑于嗔怒，讲到这个嗔烦恼，因为吃的缘故会产生嗔烦恼。好，那第二段是说，因为这个吃的缘故产生贪烦恼。第三段是说，因为吃的缘故产生嗔烦恼。然后再来呢，贪婪于财色，这就是贪烦恼，就是说因为吃的缘故，所以对这个财和色，钱财女色啊。这个非常贪，非常贪求，那么贪求的像狼一样，那个狼啊，这个狼的个性啊，很贪，这个很贪婪了、所以就以这个狼来描述人那个贪的这个贪狠的这个贪狠的情况，就贪狼与财色。那第四段呢，讲到这个果，这个造恶业的话，当然果报是痛苦的。这第四段讲到果报，坐之不得道，坐的话。就是由于这个坐之这个知的话，是这个前面所说的这个情况，他是从他内心的蒙迷底突，乃至于这个贪婪与财色，从内心的这个痴烦恼到外在的这种造恶业，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不得到，不能够得到这个佛法正道，那么不能够得到佛，不能够得到，不能够解脱生死之余呢，更严重的当更恶趣苦，生死无穷已。那个他这个未来还有恶道的三恶道的痛苦等着他，然后呢，这三恶道的痛苦啊，时间是非常的长，生死无穷已，是非常的、非常非常的这个长远的、所以第五段结论了、哀哉甚可伤啊，这个甚可，这个非常很值得这个怜悯的、像这类这个愚痴的人呢、好不容易得到个人生，甚至呢有机会可以碰到佛法，但是因为内心的就蒙迷底突啊。这个痴烦恼，所以造恶业，所以呢，到最后受苦，轮转受苦，那是很哀哉，很可怜悯的。那么这是第二段说明，因为痴烦恼的缘故，所以造恶业受苦。好， 那在这个地方，我相信我们在生活上都会看到很多的这个例子啊。世间的人呢、啊，如果没有学佛的话，不了解因果，或者学了佛也虽然学了佛，但是呢又犯犯，仍然呢对因果道理不是也是半信半疑的话，大部分的人都在造恶业。所以佛陀不是说吗？这个得人生如爪中土，失人生如大地土，真的是没有错。大部分的人都是对的，都是在做违背因果的事情呢、啊。做违背因果的事情，当然下辈子决定是。那个决定是三恶道的，所以真正能够保持世间的善法，然后下辈子才得到人生呢、啊，就很不容易了。更不必说这个得到三圣的圣道啊，那更是不必用说了。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跟各位举一个古代的一个例子了哈，在历史感应统计里面讲到一个古代一个例子，讲到一个人呢、啊，因为吃烦恼造恶受苦的一个情况。各位都知道，我们在佛法弘传到中国这个一两千年的当中呢，有三五一宗几次这个灭法的情况，这个佛法被摧毁的情况。那么其中有一次呢，就是在北魏这个太武帝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魏晋南北朝，北方啊是北魏这个国家，整个北魏啊北方啊被这个太武帝啊。那个佛法被太武帝啊做全面性的毁灭，很严重啊。那北魏太武帝他之所以在那个时候会灭法，当然除了他本身的问题之外，他本身思想偏差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大臣，就是那个师徒啊，这个崔浩的这个煽动。这个崔浩他怎么样情况呢？这个崔浩他是在太武帝的时候被封做这个司徒的这个大官呐、啊，那因为他平常他之前呢、啊、帮那个太武帝做这个卜筮的事情呢、啊，卜卦的事情呢、啊，都很灵验，所以呢很得到这个太武帝的这个宠信，非常宠信他。然后这个崔浩这个人呢，他事实上表现在外也是一个不错的人，当时的那个都城的京城的人呐、啊，都是以他这个行为啊作为模范，也是说起来也是一个。表现上外是个正人君子的样子的，但是呢他对这个佛法排斥的非常强烈。然后呢有一次有个因缘呢，他跟那个皇帝到那个长安城了，这个都城长安城一间寺院里面去拜佛。拜佛的时候呢，看到那个寺院里面的这个出家人啊，居然藏着这个刀枪啊盾牌这些武器，像少林寺一样啊，里面都有放武器。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崔浩这个就借题发挥了，他说啊，这些人这个和尚他们这个庙里面藏武器啊，分明是要谋反。他说啊，这个事情要不制止的话，那还得了？他就劝这个汉武帝啊，那个不是汉武帝，是他那个北魏的太武帝啊，把这个出家人啊全部给杀死，然后呢，把这个佛法给灭除掉。他说因为有佛法才会有这些出家人嘛，所以他主张要灭法，然后把这个出家人要不是杀死，要不是强迫他们还俗。就太武帝呢就接受他的建议，就把这个长安城内的这些出家人要不杀死，要不就还俗。然后呢后来下了通告给全国，就是北魏他们统辖这个地方啊，那就全国都跟长安来学习。那结果呢就全国性的这个灭法就这样开始了，就整个全国啊出家人呢、啊，这个不是被强迫被杀死，不然就是被强迫还俗，那个时候很严重啊。然后经典呢、啊，全部被烧坏掉。那他有这样的灭法的行为，然后呢，这个崔浩他妻子啊，却是一个很信佛的一个很虔诚的一个佛教徒，他姓郭，一个郭氏，一个女生姓郭的郭氏。然后呢，他这个妻子很虔诚的佛教徒，然后他平常呢。也常常喜欢诵经，很虔诚的诵经。那崔浩看到这个样子，非常非常愤怒啊，非常生气啊。所以呢，他只要看到妻子诵经的时候，他就把他妻子这个佛经呢拿来烧毁，烧掉。然后烧掉之后呢，灰啊，还把它丢到这个厕所里面啊，这个茅坑里面啊。他那个愤恨到这个样子，到这样的这个程度啊。好，那当然他这样的业因啊，有他的果报。那果报就是说，在他灭法之后，他主张灭法之后，四年之后啊，他果报就显现行的。 四年之后啊，就是因为哦一个政治上的原因呢、啊，哦，就是因为他在编修这个北魏这个历史国史的时候，历史的时候，他毫不掩饰的把这个北魏他们开国的一些丑陋的形象啊给描述出来，结果这个事情呢、啊，触恼了这个太武帝，结果呢，太武帝啊就下令啊把他抓起来法办了，那怎么样这个法办呢？就是啊，把他用五刑啊，五种酷刑啊，把加在他身上。同时呢，不仅用五种五刑来加在他身上，同时呢，灭他们家五族啊，包括妻族啊，一些姻亲的这个亲戚啊，这个五族全部给灭掉。那另外呢，同时啊，还在那个囚车啊，就是关犯人的囚车啊的那个。旁边呢、啊，叫那个十几、几十、几十个卫兵呢、啊，从早到晚不断的在他身上撒尿，那个那甚至规定了那个甚至啊尿这个撒尿啊，撒他口里面，叫强迫他喝下去。那么像他这样的酷刑呢、啊，从古到今呢、啊，这个大官呢、啊，从来没有人像他有得到这样的酷刑。然后他就这样在这种痛苦折磨之下，然后死掉，然后死掉之后，然后又被灭了五族。这个果报很惨烈，而且这只是花报而已，未来果报呢，当然是阿鼻地狱的哈。那他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他不信佛法也罢了，他甚至啊毁灭佛法，结果呢到最后他感遭到这样子一个果报，非常非常惨烈的一个果报。而北魏太武帝他果报也好不到哪里去。太武帝他在灭法的隔一年的时候啊，突然啊，他的宫殿啊突然崩倒，他住的宫殿突然崩倒，结果呢，他差点啊被那个差点被压死，然后没有死，结果后来呢，经过几年之后，他全身突然长满了恶疮，差不多就是在崔杙死的前一阵子啊，他这个全身长满了那种毒疮啊，那种恶疮啊，很痛苦啊，然后痛苦的要命，结果这个大臣呢就跟他说啊。说皇上啊，恐怕你这是因为你一个灭法的缘故哦，所以这个时候呢，太武帝这个时候起惭愧心、忏悔心，他这个时候呢才慢慢的比较没有那么样破坏佛法，哦，开始有点惭愧、忏悔的心了。然后后来过不久，他把崔杙杀死之后不久呢，那同年还是隔一年哦，他也被他的这个底下的这个侍臣呢、啊、给杀死，给这个谋害杀死了，哦、他的这个下场啊，也是没有，也是不好。然后我们看那个历代的那些灭法的那些皇帝啊，三武一宗啊，根据那个后来民报记，就是有人到了阴间里面看到他们果报，这些人到地狱里面啊，都受很多的这个痛苦，哦，非常多的痛苦啊。好，所以说这个就讲这个讲了造恶受苦的情况，好，他们呢。不了解这因果的道理，不了解佛法，甚至啊，在这个当中造恶业，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果报都是很痛苦的。这种因为吃烦恼所造的恶业，它这种恶业更加猛烈，所以它未来这种三途的这种痛苦，还有时间会更加的久远。所以生死是无穷已，是无穷无尽的。好，这第二个讲到造恶受苦的情况。所以讲到这个，我刚刚讲到这个公案，我想哈、哦，附带讲就是说，我们平常碰到其他的人呢、啊，他如果不是佛教徒，他毁谤佛法的时候，你看这个人可以渡就可以渡，如果不可以渡的话，就不要跟他说太多了，免得说太多啊，他毁谤佛法，你本来帮他，结果啊，使他陷得更深，那反而不好。所以要也是要看情况，有的人呢、啊，他没有那个善根呢、啊，你纵然这个因果轮回的这个实力在摆在他眼前，他还是不会相信，他仍然认为这是偶然啊，这是个几率。那这样子的人呢、啊，那是没有办法，那只有等佛菩萨来度他们的，我们是没有办法的。好，第三段亲戚相忆，好，这个也是因为由吃烦恼的缘故呢，所以跟内心啊爱恋不舍，所以亲戚相忆。看到经文，或使释迦父子兄弟夫妇一死一生更相安民，恩爱思慕，忧念解服，心意痛楚，迭相顾念，穷日逐岁，无有节义，教育道德，心不开明。先看到这儿，第一个呢，就讲到由相忆不可开解， 就是说因为这个互相的意念、哦、这种贪贪，我刚讲表面上贪烦恼，骨子里痴烦恼、哦、因为这种贪贪跟痴烦恼缘故的相异，所以呢内心不可开解、哦、我们 看到经文，他说或时世家、哦、就是世家是同个家庭里面的，或者父子，或者兄弟，或者夫妇，当有一死一生的时候呢，彼此呢更相安眠，互相、哦、互相的这种哀悯，互相哀怜啊、哦、这个对方、哦、这个割舍不下对方。那这种哀悯的情况，这段是总说了、哦、那么底下呢讲到他这个哀悯的这种情况、哦、哀悯的这个相貌，讲到那首先讲到这个第一个，他相貌的这种沉重和深重的样子，恩爱思慕，忧念结福、哦、这种恩爱不断的、哦、人死了之后呢仍然、不断的恩爱、哦、不断的思慕，就不断的思念他。那这种情况呢，忧念，这种忧愁的这种念头呢，不断的结福，不断的在心中不断的徘徊着、哦、细福的不断、哦、那所以说心力痛浊，跌向古典、哦、这个内心呢、啊、常常怀着这伤痛的这个心呢、啊哦、不断在意念的过去的这个过去的好，父子兄弟夫妇啊，就是一个死的，另外一个活着的人啊，仍然不断的去意念着他过去的好，不断的这个内心啊，不断的在伤痛，好，不断的顾念的。那就讲到他那个哀恋的这种深重这种沉重的样子。那第二个呢，讲到这种哀恋这种时间的这种长远，穷日逐岁，无有节矣。穷就尽的意思啊，足也是尽的意思，就是说穷日就一天一天的过去，足岁呢是乃是一年一年的过去了，无有节矣，内心呢、啊、没有办法开解。好，那当然这个就是痴啊，内心的痴啊，不了解这种原生原灭的道理，所以呢会不断的放不下，不断的这个内心的伤痛，不断的顾念着。所以结论，教育道德心不开明，纵然你跟他讲种种的这种经论啊的道德啊的这种道理呢，他仍然心啊没办法开解，心啊仍然郁结啊打不开。好，这第一段由相异不可开解。那第二段呢，不可开解的缘故呢，由相异不能修善，因为他心中不能开解，心中不断的在起这种贪烦恼痴烦恼，然后不断的在伤痛当中不断的意念他的那个眷属的好，恩爱，用眷属的恩爱，眷属的好，所以呢他当然没有多余的心情啊去修善法。好，所以由相异不能修善。我看到经文，思想恩好，不离情欲，功蒙闭塞，余惑所缚，不能深思熟记，心智端正，专精行道，决断世事。好，思想恩好，就是想着啊过去这么彼此之间多么样的爱恋啊不舍、哦、他想就说人死了之后啊，因为爱恋的缘故，所以老是想到他过去的好，都没有想到过去怎么样的吵架、啊、就是想到过去怎么样的好而已啊，叫思想恩好。那不离情欲、哦、这种情欲的心呢、啊、是不断的难以割舍，所以呢内心是昏蒙闭塞、哦、内心是晦暗不明的、哦、那个甚至呢闭塞这个内心啊，这个智慧啊都是闭塞，都已经这个智慧都没有办法开发出来了，所以为余惑所覆盖的。那么因为这样子内心的闭塞，所以呢底下说不能深思熟记，心智端正，专精行道，决断世事，就说他因为内心被痴烦恼所覆盖的，所以呢他不能够好好的考虑到未来的生命，乃至今生的生命该怎么走，所以不能深思熟记去考虑这个生命的问题，然后不能考虑这个生命的问题该怎么样走呢，所以呢也就不能够心智端正，专精行道，就不能够去调伏他的内心，心端正就是说不断，就是说不能够去调整他的内心的烦恼习气，所以呢然后专精行道就是说不能够好好的去修行佛法，来决断世事。决断世事就是说了断了这个人世间尘劳之事，就是说他不能够，他对人世间那个恩爱啊尘劳事放不下，所以呢不能够好好的专精行道，然后来使自己的心能够端正，然后来决断世间的尘劳的事情。 这是第二段，由伤义故不能够修善法。第三段呢，由不修善所以不能得道。看到经文，遍玄之境，年寿终尽，不能得道，无可奈何。所以到最后呢，这个一辈子这样空过了，年寿终尽不能得道，这样空过了，然后死了之后糊里糊涂的来，糊里糊涂的死去了，无可奈何。这样的人呢，实际上是无可奈何。这个有时候连佛菩萨都帮不上忙啊，今生啊都帮不上忙，只有等来世的。好，所以这第三段，有不修善的缘故，所以不能够得道。在经论上就举一个例子啊，就有一个人啊，有一对夫妇很恩爱，很恩爱的缘故呢，结果啊，这个有一天丈夫死了之后啊，这个拓太太还是不断哭啊哭啊，想着他先生，哭到一半的时候啊，突然啊，突然有个流鼻水，流鼻水的时候，突然鼻涕里面、跑出个小虫出来，结果这个时候看到这个小虫出来，这个太太做太太觉得很尴尬，流到虫子跑出来很尴尬，就要把这小虫打死，结果这个他旁边有个阿罗汉，这阿罗汉跟他说啊，不行，你说阿罗汉是有神通的，他说这个小虫子你不能打死他，为什么？因为这小虫子是你的先生，他变现的。因为你们过去在世的时候这么样的恩爱，所以他死了之后呢，他意念了你，所以呢变成你这个身上的一个小虫，然后你这个时候流鼻水啊就流出来了，所以说你不能杀害他。那么这个是为什么？这个就是贪吃的烦恼，表面他是贪，骨子里就是吃，这个内心的吃啊，不了解因果这个因果的这个原生原灭的道理，所以呢会不断的意念。不断的割舍不下，就是吃。好，我们先讲到这边，下课休息10分钟。造恶受苦，那造恶受苦的话，这是名词吃过当中的第四段，造恶受苦。那这个就是说由吃的原因，然后来造恶受苦，跟那第二段意思是一样，只是这个地方讲得更详细的。那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第一个吃故起贪。总委困扰皆贪爱欲，祸道者众，物之者寡，事件匆匆无可聊赖，尊卑上下，贫富贵贱，勤苦充物。好，我们刚刚最前面讲到，吃是贪跟嗔烦恼这个升起的一个依止，就是说我们对业果的道理不能够深信或者不能够了解的话呢，所以呢我们对境界上会起贪爱。好，我们要比如说我们要是知道一切法是因缘生的话呢，然后也了解业果的道理的话，我们对这个境界，一切境界的，我们就能够比较随缘了。比较随缘的话，我们就比较不会对境界起贪爱。好，所以因为吃的缘故，所以对境界会起贪染的心。他经文说：“总委困扰，总是呢，这个委是鼻尾，这个卑鄙猥琐的这样子的，困扰是说溃乱。”溃闹啊，扰乱的样子，溃就是这种溃乱的样子。就说因为吃缘故呢，所以总是内心这个内心呢、总是鼻尾这个卑下的意思啊，总是非常显示内心总是卑下道德啊不能够提升。溃扰呢是一种溃乱这个躁动不安的样子，内心卑下而又躁动不安的样子。